在中共二十大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揭示了未来中国将会走的发展道路之后，五个发布国际自由度、经济繁荣及腐败指数的代表，这个星期11月2号在华盛顿一场座谈会中，以中国和台湾在这几个指数的长期数据比较不同政治制度对公民权利和经济繁荣的影响。几位代表都表示，这个是五间独立机构首次联合举办这类活动，目的是要希望通过客观的数据让更多人理解不同发展模式与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自由度和经济繁荣的关系。这五个指数包括了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度、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大西洋理事会的自由与繁荣指数、国际私营企业中心的腐败风险预测，以及世界银行的女性营商与法律指数。主持座谈的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大卫舒尔曼说，这个关于中国与台湾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非常及时，因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已经取得自毛泽东以来没人能及的权力，他的工作报告亦都标志着中国将继续维持目前所走的发展道路。这个是相当不幸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会继续加倍采取他已经表明的有关经济和对内政治压迫的做法，并没有迹象会推翻对新冠病毒大流行非常严格的清零政策。这种政策不单止助长了更多的压迫，亦都减缓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舒尔曼说，习近平对台湾做出强硬的姿态，表示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实现与台湾统一的目标。他更加表明反对外国干预台湾，这个很可能是因为习近平担忧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正在加大。但舒尔曼指出，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正在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就是因为中国选择以科技来到协助他的领导人更好地控制、压迫和审查自己的人民。台湾却发展成为一个兴盛繁荣的华人民主社会，其领导人运用科技来到强化有效治理并以增强为民众服务的能力，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我认为中国在这个比较的结果之下表现不是太好的。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事务研究主任沙拉富克说，自由之家自1973年开始就对195个国家及15个地区做世界自由指数的调查，起初中国和台湾的评比都是不自由，但很快两者就开始有区别了。台湾在1976年被评比为部分自由，从1996年开始它的评比已经被列入为自由。今日你在数据中真的可以见到台湾是亚洲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甚至在全世界它都是最自由的。相反地，富克说中国被列为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台湾在满分100分当中得到96分，作为比较美国是83分，但中国却只有9分，过去15年来与台湾的差距也都变得越来越大。他说从数据可以看得出，中国是由一个完全由威权政权统治的国家，即使它的全球影响力扩大，但这个政权变得更加具有束缚性，更加不尊重公民权利。相对的，台湾却成为一个民主和自由灯塔，尽管它被国际社会孤立，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但台湾公民社会、律师、记者和决策者却采取了严肃和真正的做法来到扩大和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即使台湾有政治两极化的问题，亦受到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报复和虚假信息行动的压力。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研究经理与编辑金凡忠亦表示，一个自1995年即开始对177个国家进行的年度评比，目的不是只是为了搜集各种的数字，而是要促进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够同美国人民一样享有自由、 機會、繁榮與公民社會的興盛，因為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指數調查顯示，通常越是自由度高的國家，它的人均收入也較高，公民社會也越加興盛活躍。他說這個、就是為什麼五個華盛頓獨立的指數調查機構要團結一致，以數據來推動更多國家和地區的人享有更多自由、機會、繁榮和興盛的公民社會，就如同台灣、加納或烏克蘭一樣。在傳統基金會今年2月發表的2022年經濟自由指數中，台灣在177個國家和經濟體的評比中和前一年一樣位居第六，中國則從前一年的第107名滑落到去第158名。金帆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講明了台灣與中國在評比上的差異。由於台灣更透明和更開放，還有良好的治理，台灣在我們能夠取得的很多指數上都要比中國表現得更加好，這個也是多少可以預期的，因為治理很重要，體制很重要，因為我們真的需要以更多這種開放與透明來促進自由、繁榮、機會與公民社會，而台灣正好在這些重要的變量上在世界居於領導地位。金帆中說，這些指數調查的數據可以用來作為政府改善政策的工具，他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夠採納其中一些想法和建議。我認為我們能夠做的一件事就是讓中國知道他們在這些全球研究中所處的地位，不過最終要作為政策工具，我們希望中國的領導人和決策者能夠注意到這些數據並採納其中一些想法和建議。我們有很多人都在關心中國和追蹤中國，希望他們真的能夠盡可能採納這些極需要的改革進程，不過顯然不能夠由我們來為他們注入那種的勢頭，那種慾望和勢頭必須來自中國內部。世界銀行女性營商與法律指數項目經理替阿杜倫比克國際私營企業中心負責腐敗風險預測調查的艾瑞克·漢茲，以及大西洋理事會負責自由與繁榮指數的丹內格里亞，亦都就各自的指數調查對中國和台灣做了比較。在這些調查中，中國的排名和分數都要比台灣低。大西洋理事會的內格里亞說，更多自由通常會帶來更多經濟增長和繁榮，而繁榮並不是只有國民生產總值或者財富的增長，而是更廣泛的人類活力的發揮和整個社會的福祉，而且這個是一個人會想要在這裡生活的國家。儘管我們體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確在提高它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上有很多的成功，但當我們將它們的結果和自由的台灣與部分自由的香港的結果進行比較時，我們不禁好奇，假如中國人民一直都是自由的，沒有文化大革命，沒有再教育營，沒有今日新疆集中營，中國人民是否還有可能成就更多呢？內格利亞最後問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